经文有是启示录十章和十，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火，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他手里拿着他右脚左脚踏，他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呼喊完了就有发声。西雷发声只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西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我所看见的那向天举指着那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是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正如神所传的他仆人众先知的，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了，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然后在你口中要。我从天使手中把那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吃了以后肚子就觉得。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再说语。今天的讨论问题是，这个世界会以什么样子的结束。
我把这个问题在讨论区那里打出来，
世界是会怎么样，又或者说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是怎么
样。涛兄说他觉得这个世界会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结束。徐先生说根据圣经的描述会有大灾难，天地都会毁灭，但是会有新天新。涛兄说这个世界会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结束，然后徐先生引用了圣经，他说会有大灾难，天地都会毁灭，但是会有新天地。那谁可以去新天地呢？如果不能去新天地的人，那会和这个地球，会和这个世界一起毁灭吗？
我
之前听说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你会怎么做？好像我听到有人的答案是说，如果我知道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我就待在家，一定不能出门，因为别人会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比如说屠杀啊，坏事干绝，反正都会和地球一起毁灭。但是这个问题是说，如果世界将要毁灭，会有人给我们这个警告吗？我们会有一天的时间来准备这个世界的毁灭。如果它是这个世界末日来临，就是一瞬间的，我们毫无预告的这样子发生，又会怎么样？
徐先生这里提到了说，所有信主的人都可以复活，都可以去新天地。对，这是涛兄也这样。所以今天的你讲到应该会解决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有我们给有一天的时间来去准备世界末日的到来，还是他来了就来。徐先生说灾难来临之前会有很多的预兆。好，我们现在继续看启示的十一。有一根苇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见他圣城。42，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烧灭，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叫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这城，按着灵里叫索多玛，又叫埃，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从各国、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又不许把尸首住在地，就为他们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看见他们的人是 两位先知听见有大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了云上的天，他们的仇敌也。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了，因地震而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祸，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俯敬拜神，说：“昔在今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带小赏赐的时候也到。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今天是牧师 Gordon 给我们。大家刚才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难，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先抛就是从圣经原文的角度来和我一起。如果你一开始觉得这两段经文很难，不要紧，因为这个启示录是整本圣经中比较难懂的一本书，而这两章所以至少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继续来读，即使第一次看不懂。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听到了蜂蜜，这些东西是怎么联系在一起，你们可能会觉得很疑惑，但没关系，我们而且每一个圣经的版本他们的解释也会有点不，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看一些别的圣经的解释。对，现在牧师 Gordon 给幻灯片上幅画，这是两三个星期之前 Steve 在讲到的时候，这幅出自19世纪法国点彩派 George Stewart 的一幅名画《岛上的周日下午》。这幅2米乘3米的巨著完全是有名的，非常有名。我认为这幅画的创意真是来自天。如果我们近距离的观察，每一个点都很趣，都很有意义。哦，这是一个蓝，那是一个红点，这是一个绿，这个绿点点得很完美耶，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看一个绿点了。然后你又远距离看着，我说的远距离并不是一也不是两米，而是比如说离开10米甚至更远，你会看到一个人们在河边野餐。好，我暂时先不讨论话了，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启示录时中的那些要点，然后我们再退后几步来重难圈。我们现在开始吧。大家可能还记得上周我们提到过一个神奇的数字，那个很重要非常完美甚至带着神荣耀的数字，大家还记得是什么？7。上帝在6天之内创造了世界，第7天才休息了，所以一周有7天。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神的宝座前有神的7灵，有7个教堂，有7个金灯台。然后我们继续往后读，有7印，有7个号角。我们将在这段经文中听到第7个号角被吹响，有7个碗和7灾。七是完美和完整的数字。我要说的是，在这些章节中，七是代表神对罪人完美审判。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听到关于神审判的这些描述，所以今天的讲到的内容可能会比较难懂难读，也很难让人听进去。但是如果大家愿意听到最后，我保证会大家会发现其实神给我们的安慰也正正在今天的讲到。有3个关键词，恰巧他们都是以字母 T 开头，分别是第一 Thunder 雷，就是下雨打雷；第二 temple with two prophets， 就是圣殿，有2位先知的圣殿；第三 trumpet 号角。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下第一点 thunder 雷。在第10章第1节，一位天使出现了，我们10章的第1到第7。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左脚，他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王。 吼叫，呼喊完了只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这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雷声响起，但你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七雷，注意七这个数字，说了一些要被封存的事情。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谜，而谜底将在末日被揭晓，或者至少要等到第七个号角吹响的时候被揭晓。这第七位天使呢，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手里拿着书卷，就叫摸术、谜语，或者是有，这里面有什么呢？就像我们吃的那种 fortune cookie 幸运饼干一样，你知道里面有一张纸条会有某种信息，这就是书卷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谜，但如果我们记得我们的旧约，那也是卷轴，上面总是有文字，否则为什么要卷起来呢？所以就像在这里一样，如果你翻到以西结书第二章的结尾，或者是第三章的开头，会提到有一个卷轴，当然这里面是神的话，所以在这里的八到九节，你拿起小书卷吃了它很甜，因为它是上帝的话，比任何幸运饼干都甜。但是当你开始消化的时候，这个甜言蜜语就变得苦涩了，就像你胃里面的毒药一样，拿着小卷轴的天使把毒药放在了盘，这听起来很奇怪，这不好吗？对，通常我们会说是的，这很糟糕。比如说如果你吃了一些很甜的，外表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各个角度看都很漂亮的东西，然后下一刻你就进了医院，这确实很，但是我认为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神的话，当然会比蜂蜜更甘甜，比金子也会更珍贵，但这也是神审判我们有罪的话。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吞下了它甘甜纯洁的话，然后我们意识到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因为这些话语对我们来说是罪的审判，所以这可能是和我们之前认知。然后我们听到会有雷声。现在第二个关键词是 temple 圣殿。我们在第十一章看到一个有两位先知的圣殿，这是在旧约的以西结书提到的，也提到了一个圣殿。这里和以西结书提到的，因为最终只有一个圣殿，那就是上帝所建造的圣殿。也许你在印度旅游，或者是从泰国拍的一些照片当中看到过很多所谓的圣殿，但其实就圣经而言只有一座圣殿，那就是神所建造一座天上的圣殿。所以如果以后你有时间来看以西结书，会在那里看他的意象，甚至会有人试图去测量圣殿到底有，同样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也有人试图去测量这个圣殿。实际上作者约翰在第一节中就被赋予了观察这座奇妙圣殿的工作。在这里我们随他拿起这根测量的，然后看看你能否计算出圣殿的大小，它应该是非常大的呢。但是和所有的世间所建造的庙，游客们是带着他们的相机，是和我们一起，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见他保着看起来，因为外邦人要见他。但正如前面我们提，这座圣殿有两个见证人，他们在第三节出现，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传到1160天。关于这两个证人，见证人会是谁，我们可以把整本圣经翻来覆去研究，但其实就像在一款叫做 Cluedo 这个桌面游戏中，我们要寻找谁是凶手一样，我不认为这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建他圣城42个月，它似乎和我们那个七神奇的数字七又有关系，6742。然后第三节提到的要传到1260天， 其实就是三年半，又是七的一半，所以七真是一个魔法的数。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三节看一下，他说有两个见证人，那么会是谁呢？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你讲回想一下，在哪里提到过有两个备受瞩目的很厉害的先知同时出现过呢？是以赛亚、希杰、耶利米，当然可能都是哦，或者还会有其他的候选人。但是伟大的先知，我这里要说明一下，不包括是以利亚，和他在一起的就是他的门徒先知以利沙。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见证人是以利和他的门徒以利沙。这里提到的这个1260天的预言，我刚才讲到了是三年半的时间，也就是七的一。七是我们魔法数字，它代表的是完美完整的数量。所以三年半这两位先知，这两位见证人，他已经帮我们在这个旅途上完成了一半，让我们成功了一半了。一半，我似乎听到大家在犯疑，答案确实是的，因为在归向主耶稣的这个旅途中，我们已经走了旅程。如果你曾经读过启示录，比如我们面前的经文，或者是圣经的另外难懂难理，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问问题是，我知道整本圣经其实讲，或者说如果在这一章节它没有耶稣两个字具体出现，那么下一个问题我应该问的是，我既然知道圣经总是会指向书的，那么这段经文是如何结束呢？所以这是我的观点。当然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欢迎你一会儿也可以给我发信息在提问的时间。我认为这两个见证人，或者是说两个先知，其实指的就是以他们确实是指向耶稣的。当然他们在圣殿里，因为圣殿是上帝的大，如果你是先知或是任何，那么这个圣殿将会是你想去的地方。即使在经文中提到了那里有外邦人，也犹太人或者是一些异教徒在外院四处践踏，他们想要毁了这个。所以我们有听到雷声，我猜这个雷指的应该是神的审判。但是正如经文刚才所读到的，我们不知道，因为七雷的声音已经被封住了，这个谜底暂时还不会被解开，除非到了世界末日。现在我们在神的圣殿里也有两位先知或见证人，你可以仔细再读一下第十一章，看看他们是如何用口喷出来的火来继续的讲道。好，我们现在来读一下这一集启示录十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到第十节，其实，但是我会在读的过程当中解释。他们第四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第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这是先知所要做的吗？他们说话，火就出来，审判就来了。你可以读一下旧约的撒加利亚书，来了解这两棵橄榄树和灯台。这是一本很好的读物，但是我们现在暂时。然后第五节的后半句，我们继续，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第六节，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如果你们最近读过旧约列王，那有被关闭的能力，这是一道选择A. 以利亚 B. 以利沙 C. 阿摩斯 D. 何西亚。其实上面的选项都不错，但唯一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是 A. 以利亚。所以这就是我认为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先知或者见证人中，以利亚是其中之一的原因。好，我们继续又读，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大家还记得旧约中能将水变成血并击打地球的人，对，是摩西。好吧，你可能自己需要查阅一下圣经，看一下我是不是对的哦。我其实在这里想要说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读到的殿里的两个见证人，他们，这也是我想到这两个见证人会是 好，我们继续再读这个经文，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事，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领邑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受苦。所以这段经文有很多可以解释也需要解释的地方，但由于时关系，我在这里只强调一两。他这里说的被杀，其实是说这两位先知，这两位见证人被杀。为什么他们死了之后，大家反而就像圣诞节一样互相互送礼物呢？那么奇怪，如果你是一位先知，你正在索多玛或者是这个叫做埃及的地方，那可不是一个好，因为那里火如雨下，而且呢有从深渊无底洞的野兽上来，正如第七节所说的，与兽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给杀了，而且呢不要期待会获得任何的同情。这两位先知被杀，就像你在肯尼亚北部、朝鲜北部或者是非洲北部的基督，人们可能会来看着你怎么，但是他们不一定会留，有些人甚至会微笑大笑甚至庆祝，因为你的福音信息是一个信息提醒人们上帝的审判即将来。如果你说出这个信息，那么可能你会因为自己是这样一个信使而受苦。的确我可以说这非常有可能，我们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很不明白，特别是如果像你和我生活在一个相对疏，我们更加难以及时理解启示录的最佳的方式，是因为相信耶稣而被杀，或者是无限接近这个状况。我想当我们死亡死去然后去到天堂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一个完美。但与此同时，我们读到了这些关于上帝的先知和见证人被杀的，就像在画廊里看到那幅点彩名画的人，认识到你其实在这个画作旁边时所看到的这些点应该是更大的一个图画一部分。所以我让我们退后几步，让我们来看看启示录是如何揭示上帝审判拯救任何相信。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是三个以 T 开头的关键词，第一个 T 是 Thunder， 是七雷哦。第二个 T 是 Temple， 圣殿，是有两个见证人和先知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 T 是号角，第七个号角还有那个数字七，所以我们现在用第七个号角，然后我们看到和听到的代表的是上帝完整的最终的完美的审判。是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跳过了几节的经文，但大家可以读一读，在地震中丧生的七千人，注意又是七的倍数，但是幸存者做了一件非常明智的事，就是他们将荣耀归于上帝。好，我们现在加快一下进度，现在我们有了最后的最伟大的而且最让人惊喜的七个号角。什么什么数字七？对，第十一章的十五，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的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好，那他们说了什么呢？这24位长老敬拜神不需要我再读了，但这里的核心的信息是主耶稣胜过一切。当那伟大荣耀的可怕的令人敬畏的审判日到来，审判者和赢得胜利的人以及拥有万有之国的人就是耶稣自己。因此无论第七个号角吹响，这点很明显，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把第十七节这个经文刻入我们。第十七节，昔在今在的主全能，我们感谢你，因你执大权作王。惊讶吗？大家惊讶吗？如果我们现在不惊讶的话，那么当伟大而可怕的审判，当七个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感。眼下你我其实都活在第六个号角响的时代，我们生活在战争、夺权、惊慌和大流行病毒肆虐的时代。我们住在悉尼，我们住 那就像住在经常躲避子弹的地上，我们虽然目前没有打仗，我们都有饭可以吃。好吧，我们确实有时候是会生病，但是这一刻至少都仍然健康。但无论在这第六个号角吹响的时期，我们都不要忘记七个号角即将到来。我们每个人都会听到那光荣而怕的声音，那就是第七个号角。那么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很明显，就是你准备好了吗？大家可能会听过分中人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军队里面的一个，就是说无论这些士兵他们在做什么，当他们听到命令来的时候，他们只有一分钟放下他们所正在做的一切，然后去执行。就比如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电话来了，门声敲，有敲门，有人敲门，我们只有60秒去准备，然后就要出门完成。但是我要指，当这第七个号角吹响的时候，你甚至没有60秒，那是上帝最终和完全审判，没有第二次，没有60秒，当他来的时候就在此。所以我需要问你的是，你准备好了吗？你是否相信耶稣会赦免你？你真的承认耶稣是你人生的主？如果你是这么想，请抽空和我是 LB 聊一聊。如果你今天是作为访客被朋友邀请你，第二个问题是，你周围的人准备好了吗？是的，你很好，因为你信靠耶稣，所以当末日来的时候，你会因为耶稣死在十字，你可以和他一起复活，你的未来是安全。你会听到第七个号角的时候，你会准备好了，并在荣耀中。可是那么你的邻居呢？你的家人？好吧，在这里你可以插入你的这个联系人的列。我有一个定期，我会为我的父亲，我的妹妹 Fiona， 在 Fiona 弟兄的兄弟，还有三个女儿以及他们的男朋友祷。好吧，这个名单可以查，你肯定名单吧。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祈求他们在最后的这第七个号角吹响之前，耶稣因为有特权有荣耀向他们展示主耶稣。我们要为我们有特权和有这个荣耀能够耶稣。好，我想说的是，在这个可怕的世界中，当征服、战争、疾病和所有相关的，请大家仰望上帝，他的天使吹响了六个号角，并即将吹响，请让我们贴看着上，为他赞美他。好，今天的讲道翻译到这里结束了，大家收听。